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今天我要来谈一些有关人生的生老病死，还有我们生活里面的吃喝拉撒睡，还有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，还有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，或许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的灵命有帮助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阿爸父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愿你今天使用我们，愿你今天来告孩子的口，让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我来跟各位互动好不好，因为今天讲的话题很轻松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早上起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像我呢，我跟师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我看手机是为了要看灵修跟发灵修材料，我不是看有什么八卦新闻。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网，然后发灵修材料。师母发美国本地，我发全世界各地的，所以呢也是很有意思。这是我们一天开始的，可以说是灵修跟发灵修材料，我们用这个来开始。还有什么人一天开始是早上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除了看手机了，我知道很多人看手机。我立下心志，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说，你把手机啊，我还睡觉，你把它放得远远的，不管它怎么叮叮咚咚响，你都睡你的觉去。还有人早上第一件事起来干什么？祷告。很好，哎呀，你的标准答案，不要那么快讲出来嘛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有人打电话，像师母每天早上起来也是，不是第一件就是第二件事情，打电话给他妈妈，然后他跟他妈妈唱歌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蛮好，蛮有意思的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看电视，有的人早上起来吃早餐，有的人早上起来运动，有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，泡咖啡喝。大卫清早他起来赞美神，诗篇59篇16节，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。是的，感谢神。因为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显出你是爱主多，你是爱你自己多，或者你是爱睡懒觉多。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他说，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我要高唱你的慈爱。所以你可以早上起来，董欣不要介意哈，如果你听的话，早上起来就是主啊我赞美你，我在高唱主的慈爱，哈利路亚。但是大卫后来年纪长了一些，圣经上面说他睡觉睡到日头平息呀，结果他上到房顶去，看到乌利亚的妻子在沐浴洗澡，起了淫心，结果霸占人家老婆，杀了大将军乌利亚。后来神足足叫他赔4条命。所以早上起来要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而且要大清早起来，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。这是神，他大清早他喜欢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有的时候我带我的儿女，我带我的孙儿女，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都希望看到他们在那咿呀咿呀的，对不对？ 如果发现半天没声音，我要赶快摸它有没有温度啊，有没有怎么样的，有没有湿尿布啊等等啊。当然了，大部分时间是师母在做的。但是神他很喜欢早上起来要听在我们的声音。约翰福音20章，他说清早天还黑的时候，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寻找神。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神要找你，你要找神，你要跟神来沟通。阿肋路亚。是的，我还知道有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想都不会想到，他是在掰饼。他早上起来全家掰饼。我还听过有人癌症末期了，他就早上起来每天就掰饼赞美神，神迹就发生，病就好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要与神来交通，他要看见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寻找他。有一句话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，是不是？衰吉吉说，清早起来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玛拿，日头一热玛拿就消化了，所以早上起来是吃玛拿最好的时刻，晚了一点就没了。吃玛拿是什么？读经。哎呀，你太厉害，福音这不是你说的，这是神启示你说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是读经，也是早上一大起来我们要做的，按照每人的分量收取，日头一出来就没有了。是的，马可福音说耶稣一早起来他就到旷野地去祷告，这四样事情，祷告、读经、赞美神、与神交通，这是我们一大早起来，胜过你泡咖啡，胜过你上网，胜过你看手机，胜过你打电话，胜过你运动，都要重要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要把祷告调和在神的话语里，我们要把赞美调和在神的话语里，我们要把交通调和在神的话语里。怎么讲？就是说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要用神的话来祷告。神啊，每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每早晨我要赞美你的力量，我要称颂你的慈爱。神啊，神啊，神啊，就是把祷告放在神的话语里面。神的话语是什么？基督耶稣嘛，或者是你就把祷告放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要称颂赞美你的名。我们把赞美也要放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每一个赞美不是赞美那创造万物宇宙天地的神，与神交通也是如此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这样子你就可以一下子在地上，一会儿又上了天上去了，一会儿是在你里面，一会儿在神的里面，让你真的是大清早起来在神的面前吃饱了喝足了。勤劳的人在神面前，他读经祷告赞美神，他与神沟通，他把每天最好的时间，聪明的人花在神的身上。愚笨的人呢，每天一大早起来把事情把时间全天的时间花在世界上面，然后呢到了晚上累得不得了，来读经祷告来赞美神的时候。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。所以你是聪明人，你还是愚笨人？让我们自己 要来让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真的要就是赞美神、祷告、与神交通，还有读经。哈利路亚，这四样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成为那点点滴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刚才说有人早上起来喜欢就是泡咖啡是第一件事情，是吧？我以前同事就是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他就是一定要泡咖啡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嘛，提神醒脑。我以前爱喝茶的，但是曾几何时啊，确切的是说，自从韩伯伯他每次在家乐小组聚会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泡咖啡，泡了几年，我喝了上瘾了。哈哈，哦，是的，今天我们要为他来拜安息礼拜。他享年96岁，他说他这一生没有遗憾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而贝利小组的韩大哥、韩老大，我们每次到贝利小组去，他就给我们泡什么？泡茶喝。我这个又快要再喝回来了啊！感谢神，但是也感谢主。韩伯伯女儿，她把那个泡咖啡那一套行头蛮好的，送给了家乐小组。所以我们以后每次喝那个咖啡，我们就纪念韩伯伯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近几年我说我偏好咖啡，一是图方便，喝咖啡比喝茶方便哦。尤其我喝的是即溶咖啡 ，instant coffee， 就倒进去就好了。第二呢，咖啡其实也蛮好喝的。听说还可以防什么老年痴呆啊等等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没那么老，是不是？虽然我头发已经白成这个样子，我只是忘了染它而已啊，不然一向是乌溜溜的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所以我都喜欢 喝咖啡，最近几年，而且那个听说的星巴克 Starbucks 的咖啡呢也蛮好喝的。哎 Starbucks 你如果去喝他的咖啡喝了几次啊，你那边一站呢、啊、你都不用讲话，他知道你喝什么咖啡， Shot Double Shot Tall Double Tall， 或者是 Latte Espresso， 或者是 Cappuccino， 或者是 Espresso 等等，他都知道。因为星巴克咖啡它真的不是卖咖啡，它 卖的是它的文化，它的情调，它的品味。我相信啊，我再去星巴克咖啡喝、啊、我不用讲话，他一定拿给我一杯咖啡，黑咖啡，然后再给我一杯热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去我就发现星巴克咖啡太浓了，我喜欢喝麦当劳的淡淡的咖啡，我泡 instant 咖啡也是泡的淡淡的，他的咖啡实在是浓，所以我每次都跟要他另外一杯热水，我就两个对来对去对来对去，那师母一杯我一杯啊。但是有人说啊，哎呀你真外行哦，星巴克的咖啡浓是因为你还要加奶精还要加糖，就很好喝了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，加奶精喝加糖啊，就好像我们生活一样，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读经祷告，就好像我们在跟神交通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读经来调和神的话语，我们用赞美来调和神的话语，让它不会太硬，让它可以一下子上了天，一下子下了地，一下子跟神在一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调和。是的， 你知道吗？我自己泡咖啡呢，我都是泡的淡淡的，但是我发现呢，咖啡有可能泡酸。什么情况之下泡咖啡会泡酸？谁知道？有两种情况的。如果你泡的不够浓不苦，它就会酸，而不够淡它就是酸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加的力道不够，我们放的功时间不够，我们努力不够，我们没有下苦功，我们看到人家那么好的成就，或者是人家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酸溜溜的，酸溜溜久了就怎么样，苦毒就出来了。我们做基督徒要注意到，哎，那个人怎么这么有恩赐啊，这么会祷告啊，那个怎么会这么会读经啊，哎呦，你说将来要上天堂去，哎呦，我都格格不入嘞。你酸酸的，你感觉到酸酸的，久了苦就出来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咖啡冷了它会酸，所以你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你对神对人都没有那个爱心了。你看到他唱诗歌唱得好高兴，又拍手又跳舞又拍掌的，或者怎么样祷告祷得惊天动地的，你自己呢一点火花都没有，你就酸了，因为你已经凉了，酸了久了就苦了。就好像圣经上面说，天起了凉风，地长荆棘棘藜，还有怎么样，树就长了毒根，生了恶果，这些通通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就学喝咖啡吧，把这个奶精跟糖搅和进去，让赞美调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祷告调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读经调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与神交通调和在起来。学喝咖啡了吧，哈雷路亚，你喜欢摩卡也好， Espresso 也罢， Latte 也可以， Cappuccino 也很好。是的，那么麦当Starbucks 卖的不是咖啡，它是卖的是文化品味还有品风风格啊。我们教会卖的也不是咖啡，我讲了这么久，我们教会卖的是天国文化。什么叫天国文化？有的时候常常会搞不清楚，太大了，但是我可以下一个定义，天国文化就是主导文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就是天国文化。换一句话说，把不属于天国的什么东西啊，疾病苦毒烦恼刑罚瑕疵罪还有捆绑，让爱怜悯喜乐平安自由健康丰盛来取代，神的国就降临在地上，神的旨意就在我们中间，这就是天国文化。好了，它就这么简单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哦，人家称赞米开朗基罗说，哦，你这个大卫石像、大理石像雕刻的这么棒，惟妙惟肖，你是怎么雕刻的？他说，我拿了一块大理石，把不属于大卫的部分通通夺去，剩下的打磨磨光，就是大卫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。所以让我们喝咖啡喝茶也罢， 要知道酸甜苦辣咸，在我们人生，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，我们的生老病死，我们的吃喝拉撒睡，让我们再一次把不属于天国的疾病、咒诅、贫穷、捆绑、瑕疵、罪，把它除掉，用爱、怜悯、恩典、慈爱、自由、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丰盛来取代。是的，大自然也对我们有许多的启示，您知道吗？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，那段经文实际叫做的荆棘作王，四世纪第八章，我们刚才念的是15到18节，它的大意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基甸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呢，他自己把自己推作王，我简单的讲哈，然后他把他的70个弟兄通通杀了，中间有一个跑掉，叫做约坦。这约坦呢，知道了这个事情呢，他就开始指控，他就开始咒诅这亚比米勒，他就讲了这个比喻，他说树木没有王，他就要找一个王，他就找到橄榄树，他请橄榄树来做他们的王。橄榄树说，我岂肯主众供奉神和尊正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所以橄榄树说，我需要在圣殿里面还有在人的生命中做照亮的工作，所以我不能够做你的王。是的，因为圣殿里面的金灯台都是用橄榄油的，橄榄油还可以用来抹人的伤口，可以做医治祷告用。我们祷告有的时候给人家抹油用的就是橄榄油的。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你的位分，神看重的是你的工作。我们不要像门徒一样在那里争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，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不信自问你为神摆上了多少。我们有没有橄榄树的胸襟说，哦，你们允许我做王哦，不行呢，我要照亮圣殿，我要照亮人群呢。而且橄榄树、橄榄木是做什么的？橄榄木，你去看圣经上面，基路伯是橄榄树、橄榄木雕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木头它的用途可大了，他不愿意做王的。感谢神。所以树木又找到无花果树，要他来做王。无花果树说，我岂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无花果树更有意思，你去看圣经里面，无花果树代表神的救赎。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，他们用什么树叶？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。救赎的意思，西西家王种地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用什么饼给他贴在伤口上？无花果饼，他的老命就救回来了。大卫曾经给一个埃及人吃无花果饼，他就精神复原，灵命复兴了。拿单耶，他是在什么树下被耶稣发现的？无花果树下。所以无花果树代表神的救赎。主耶稣曾经拿无花果树做比喻来教训门徒，说你不结果子，你不，我就把你怎么样 砍了，哇！我们是野无花果树，我们是野橄榄树，我们是野葡萄树，但是罗马书我们才不上查到说，那个原来上面的枝子要被摘下来，你这个枝子要接上去，最后那个枝子还要再上来，哇哦！我们太有福气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无花果树也不愿意做王，他们就来找到葡萄树。葡萄树说：“我岂可止住？是神和人喜悦的新酒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。”他也不愿意做王。葡萄酒使人欢愉，葡萄酒饼使人饱足，精神复原。是的。结果荆棘讲话了，荆棘说什么？荆棘说：“你们若诚诚实实高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，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”换句话说，荆棘根本不够资格做王，但是他说因为荆棘容易着火，所以他就威胁人家说：“你们不许拥戴我做王，我就火烧起来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”所以他做了王，不过他只做了三年，后来就被人家赶下来干掉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当初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天就起了荆棘，地长蒺藜。天就起了凉风，地长荆棘蒺藜，生老病死就进到人的生命里面，从此男人就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勉强糊口，女人要受生产之苦，受男人的辖制等辖管，没有那么严重。然后树就长了毒根，生了恶果。这是我们今天的，谢谢。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刚才这个被比喻做荆棘的，这叫做亚比米勒，他是基甸的儿子。亚比米勒的意思说：“我父是王，如果你以人为王，不以神为王，我们不能够像橄榄树为主来发光，为主所用，我们不能像无花果树结美好的果子，我们不能像葡萄酒使人同乐，却像荆棘。”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神就要管教我们，神就要在许多的事情上面，在那里把我们带到那更美好的境界。圣经里面也讲到许多的树，不是吗？谁可以给我举例子？圣经上面讲到什么树？生命树。哈利路亚。生命树你吃了那就不致死，还有分别善恶树，还有做方舟，挪亚方舟是什么树啊？歌斐木。 OK， 做圣殿的是什么？香柏木。香柏木其实就是 cedar， OK， 而且是黎巴嫩的香柏木是最好的。哈利路亚。圣殿里面那个圣器具是什么木啊？圣经上面讲的皂荚木，还有松木做地板做乐器，这都是圣经上面讲的。前几天我到一个人家去，他在伊萨卡，好大的地，种满了树，他让我讲了许多，我下次再跟你们分享，今天时间不多，但是我学到一点， 他说你要让树长大，你不能天天浇它，你不能天天浇水。天天浇水是什么？浇草，浇的淡淡的一层。他说你要浇树，你要怎么样 soak in， 你要让趁着雨来的时候，然后让那个地上面积满了水，整个吸到地下去，然后那个树根就往下找去追那个水。如果你像浇草浇在上面，树根就往上找来追水，那它那个树风一来就倒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属灵的功课你不要太肤浅了。圣经会背，祷告也是朗朗上口，劝做不出来，或者是祷告了半天神说，孩子你到底要什么，你跟我讲。要有再一次学那个树，要有那个深度，扎根扎的深。树唯一长得更浅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家后院那个大松树，我最清楚。我们在 plateau 上面，每次有风来的时候，那个树哇哇，我说惨了惨了惨了，要倒了，它不倒。我们附近有一棵就倒了，我就发现它的树根非常浅。但它为什么会撑得住呢？因为那个松树它怎么样，成林了，它那个根交叉盘缠了。哇，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，你 hold 住我，我扛着你， you cover my back I cover your back， 所以他们就一起摇，大家都不倒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团契。所以小组不来啊，很危险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会有一天你上了天上的时候格格不入。哎，我怎么看到李冰儿在那边唱歌赞美声，好高兴，我怎么唱都唱不来这个歌嘞，是不是？哦，看到陈燕在那边掰饼掰得好高兴哦，哎，我就想吃泡面呢，是不是？你格格不入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团契的生活，你不知道那个贵重。风一来你一定垮，你一定倒，因为你的根也不深，除非你能够根扎得深。阿门，赞美神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从树里面能够学到神的功课，从大自然得到那个启示。哈利路亚。是的。还有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我们男人最喜欢讲什么呀？我们做牛做马，是不是？叫你是做牛做马，你是做牛还是做马？但是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不做牛做马，我们做什么？做猫做狗。嘿，这有意思了。最近我学到的，这叫做猫狗神学。怎么讲？我们基督徒啊，你学的，你对神的信仰，就归纳就两种。如果你真信的话，一种叫猫神学，一种叫狗神学。狗神学是说，神你供应我，你爱我，你为我舍命，你赐福给我，你一定是我的上帝，是吧？对吗？猫神学是怎么样？哦，你供应我，你养我，你带领我，你为我舍命，我一定是你的上帝。这是猫神学。哎，猫跟狗的性格差别大不大？大。狗比较怎么样？忠心。狗比怎么样？顺服。狗也怎么样？ OK。 猫呢？ 猫很狡猾的，猫其实猫狗都很可爱的，但是猫呢，有一句话说是狗有主人，猫有跟班。猫不跟你的，猫它哪边？我以前我家里面，我的卧房在车房上面，所以从我卧房窗户看出去就是车房的屋顶，所以可以看到屋顶。就常常有一只猫就在那边要进来，我不喜欢养猫，我喜欢狗，我也是狗。这猫我就赶它，我很讨厌，因为它我感觉到它在那边大便，去。好的，后来有一天我开早上出去运动，一开门，那猫蹲在我门口啊，不，它又就这样子要挤进来，我就把它挡着，不让它进来，我就把它推进去啊。他就在蹲在那边，我说除非你给我逮着耗子来。好，老鼠嘛。第二天早上我一开门啊，猫又在那边，旁边就是一只死耗子。哎，哇，哎，它会听话的。哎呀，这猫啊。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搞，要找我做他的主人啊。其实猫也不会，不，猫只有狗才有主人，猫是跟班的。猫是这些我讲的嘛，他说你宠爱我，你喂养我，你供我吃，你跟我吃，你爱我，你为我舍命，所以我一定是你的上帝嘛。这是猫神学嘛，他要的是怎么样？荣华富贵，他要的是祝福恩典。是不是他这脑袋里面的神学是说，神你是爱我宠我，你是祝福我，你是保守我，你带领我，哦，我一生一世，哦，都荣荣华华，快快乐乐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将来有一天再去见你的时候，哎呀，最好晚点再见你，这么好我也不愿意去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猫神学，他不愿意付出啊，他不愿意为主受苦啊。哦，那要我受苦，那个神是什么神啊？还要我为你舍命，门儿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说了嘛，我们信主的，我们传福音，甚至于我们做见证。什么叫见证呢？在原文里面，见证叫做 martyr， martyr 的名字就是 martyrdom， 就是殉道的意思。在以前，你要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为主做见证，人家马上把你转起来，丢到狮子头，丢到火炉里面，钉上十字架去。所以这叫做见证，为主殉道。那猫不会呀，你如果信的是猫神学，你只要选择性的，圣经里面大概有好几千个祝福，你要那个。圣经里面还讲到神的审判，神的管教，还要神要你去死，还要神要怎么样，放弃一切，神要你跟他，没看到，不是我的感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信的是猫神学。狗神学就不一样了，你看那个狗忠心的，在军队里面有军犬，你知道吗？军犬用来干什么？站哨，它还会闻地雷，有一种专门是闻地雷的，闻错它老命都没了，对吧？还有它是可以追击的，攻防它都可以的。那有一个我们都不太愿意讲，军犬，军队打仗没东西吃的时候就吃狗了，就只有这样子了。这是狗，我还没有人看过 熏猫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早跑不到哪去了，哪边赢他就跑哪边去了。所以狗神学是狗是以主人为中心，以主人的荣耀为荣耀，他愿意为主来舍命，他愿意为主来付出的，这是狗。您信的是狗神学还是猫神学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做猫做狗，狗体贴神的心，狗谦卑顺服神的带领，他也不会忽略神的审判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时间到了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谢谢你使用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